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我已经跟一些经常联系的听众朋友说了，我们今天要邀请 Mike 老师来跟大家讲庄子故事。 Mike 老师您好。
你好丁山，各位听众大家好。
太开心了，我们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是，
谢谢谢谢丁山。
Mike 老师，您对庄子这整本书啊有什么感想，可以先说一下吗？
好的。庄子这本书算中国在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奇书啊，因为它跟别的资料都不太一样。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这故事占它整个书的内容很大的比例啊，大概60%啊、70%甚至还要多啊这样的一个比例。第二个呢，就是它在这个它的故事呢也不是普通的故事，它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非常的离奇古怪啊，就是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更多的像是一种寓言故事。那很多话呢说起来呢也是像是奇奇怪怪的那种话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行文格式不拘小节，甚至是让人大跌眼镜的这种故事和语言，和甚至一些夸张的语言，却传递给了我们一般的文字很难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和力量感。用这个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呢，他说的有点像是梦言梦语的感觉，就是梦中的说的梦话啊，好像是喝醉酒以后人说的话一样。而这样的一种夸张的表达的方式，在其他的这种经典的文学经典中，甚至是这种思想经典中很少见到。你看不论是那老子的，还是这个我们的儒学大家的啊，我们的这个孔孟这些著作啊，都非常的严谨啊，而且非常的行文也非常的怎么说庄重啊。但是庄子的整个的文字透着一种洒脱啊，一种不羁，一种自然，一种流动啊，一种好像跳跃的这种感觉啊，这样的一种内容啊，是中国的几千年的历代经典当中啊非常非常少有的啊独树一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部分呢，从庄子的整书来说呢，它分成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就知道庄子。那庄子到底这个内容有多少呢？到现在呢，很多人还存在的争议。有人说呢是6-7万字啊，有人说是7-8万字啊，还有人说是将近10万字啊。那因为这里面呢，主要是在这个杂篇上的这个多少。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这种定义啊，那是现在目前通用的标准认为大概就6-7万字左右。那其中呢主要的部分都是在外篇和杂篇，它的内篇呢并没有那么多少。那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它的外篇和杂篇都不是他本人所著，都是他的弟子和后世的人啊总结了他的一些思想和内容。但是他的这个外篇和杂篇里头也有很多非常经典的脍炙人口的这样的一些著作啊，就特别特别多啊，比如像山木啊、秋水呀 等等啊、天地呀 等等，很多很多很多。对，而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他内七篇啊，大家一致认为这都是庄子本人的著作，这个没有争议。而内七篇呢，它分成7个部分叫七篇。很多人其实对它的这个结构顺序呢也不太理解， 它每一篇呢都是由三个字组成的，光名字呢听起来呢就不是那么的好理解啊。比如说，它第一篇叫《逍遥游》，大家可能都哦，逍遥游嘛，都比较好理解，对吧？而到第二篇《齐物论》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不太容易理解了啊。到第三篇《养生主》，哦，大家有点对，到后面啊，《人间世》。啊，哦，也好理解，又不太好理解。后面的德充福、大宗师啊，到最后是应帝王，这样的一共七篇组成的。那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啊，都是这些脍炙人口的成语啊、故事啊，都是在这七篇里头。而庄子呢，根据我对他的理解呢，他这那七篇呢是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啊，还非常巧妙的结构。他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呢，应该是，先把中间给他拎出来啊。他中间的第四篇是这七篇中的中间啊，前面三篇、后面三篇是首尾呼应的，也就是说，第一篇和第七篇他俩是呼应在一起的啊，起到一种这个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种应用啊。一种呼应，比如说第七篇和第一篇，第一篇是逍遥游，那第七篇是应帝王，啊，这俩呢啊呼应在一起。当你能达到逍遥游的状态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活出来的在人世间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应帝王啊。第一个是逍遥游，可以说是你的理论啊，或者你的认知啊，你的智慧啊。那应帝王呢，应该说是你在人世间行出来的样子啊，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表现。那第二篇呢，《齐物论》啊，应该对应的后面呢，第六篇呢是大宗师。就如果你的境界达到了齐物论的境界了啊，认知的话，那你的实际的表现应该像大宗师一样啊。第三个就是养生主啊，如果你能是进到养生主的境界的话，那你应该活出来就像是一个德充壶啊。德充符的样子啊，德是道德的德，充是充沛的充，符是符号的符啊，德充。那最中间呢，那叫啊人间世啊，这个人间世呢是在中间第四篇，它正好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啊，也就是说，不论你是在理论认知上，还是在生活实践中，你都离不开我们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人间啊。在这个人间里头啊，人间的世俗里面，怎么去修行，怎么去成长啊？这个中间是起到一个关键的、核心的枢纽和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你想看庄子，我建议你这样来看啊，就比较好理解。就是中间啊，人间世承载了啊所有的啊，上面啊有左边啊，从逍遥游。齐物论到养生主，啊，右边啊，从上面是应帝王，下面是大宗师，在下面是德充符，这是我们人应该学习了庄子的智慧，应该活出来的三重境界，啊，这是一种非常啊智慧的一种表述方式啊，而不同于传统的文字的表述啊，这个我想。就是我对庄子的一个整体上的理解。
是，那麦克老师，我有几个问题啊，比方说，在
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
麦克老师，您听得到我说话吗？麦克老师，您刚刚听得
哦，
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
是，现在能听到吗？哈，就是说，在这个养啊，不是，第二篇你说叫什么？我又一时忘了。就
齐物论，
是《
齐
齐
物
物
论，
论》，对，在《齐物论》里头啊，他说那个老师啊，他说他就是像槁木死灰啊。那我们从小听到"槁木死灰"这个词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人，就是干枯的木头啦，冷却而不再燃烧的灰烬啦，好像是形容，虽然是道家是形容他是忘却形体，追求好像清虚极静的这个境界啊，但是在一般老百姓用的时候，好像这个人就像个槁木死灰。 好像意思说这个人没有活泼的生命力的感觉。那可是在那个齐物论里头，他的意思好像是形容那个老师的境界多么高超，所以他是像槁木死灰啊。
嗯，
对不对？那如果从这里来看，你说。
对，这是其实是人们对庄子的一个误解，就是，
对呀，
对，因为我在这个解读庄子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基本上去研究了所有的历史上的曾经的所有人对庄子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啊，但是我感觉啊，大家很遗憾的是，就是没有站在庄子的角度去理解，或者没有站在一个更高维度的智慧。换句话说，你没有站到像鹏大鹏一样的那个角度，站在九万里的高空来回看这个地球所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和智慧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的解读都是偏于文字和这个内容本身了。
就一错两千年啊，对不对？两千多年啊，
两千多年，2300、2400年的样子。
对呀。
对，就像你说刚才说的这个经典，那在齐物论的是应该是它的开篇啊，齐物论一开始那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这么一个人呢叫南郭子綦啊，
对呀，
南郭子綦，你要看的是这啊，南郭子綦呢，他有一天坐在那里啊，就是整个人就像将死的人一样啊，这个对这个面如死灰啊，身如枯槁啊，槁枯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朋友就问说：“你这样咋样了啊？”他说：“我进入一种叫丧我的状态啊，就是我已经没有了啊。”这里面呢，他做了一些表述，然后他朋友也做了一些看法。但这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庄子在这里面的境界呢，他是有两重境界在其中环绕着，它特别像我们熟悉的这个赛斯资料的这个感觉，就是不同的人是读到不同的境界或看到不同的境界，他不会加以更多的明确说我这个故事啊就代表着这个意思，他没有，他讲这个故事那给所有的人，那不同的人呢是看到不同的这种理解和认知。那他就认为你当下的理解和认知理解到什么程度就是很好的，是蛮适合你的。比如说就说这一段来说啊，庄子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样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是不对的，而且这种呆坐木屐啊，整个人坐在那里啊，就跟死了一样啊，失神落魄一样，这种方法这不是一个修行的正确的方法，这是修错了的方法。而这个人呢却认为呢，哎，他是进入了一种很高的这种境界啊，就达到了这种啊物我两忘的这个状态啊。对，其实在这里面呢，庄子是否定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一般人呢他是没有看出来，他认为庄子在肯定这种做法啊，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解啊。庄子真正想说的是你这样是不对的啊，你应该把你的心开啊，你的心越打开，你跟这个世间越紧密的链接和感受这个世间的变化，整个人的生命力的这个旺盛，这才是你应该修行的状态，而不是把我和外，就是这个我的存在和外在的存在把它对立起来。换句话说，不是要把这个小我，或者说我们这个肉体也好，完全的抛开啊，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很高的境界里头，把小我抛开，这样让小我自生自灭，然后去追求一个更高自我的一个存在啊，这是很多的修行的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然后庄子在这里头其实是给大家指出来啊，不要这样子，不要追求。那齐物论的思想，你想想庄子的思想是什么？庄子的思想是万物之一齐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所谓的齐物论的观点不是 大家会把它看成是及物论啊，把这样来看啊，前面两个字放在一起，后面两个字的问题，其实不是啊，庄子这三个字很讲究的，它的物论是一起的啊，及是一个动词，就是用咱们西方世界的身心灵的话说，就是这个校准啊，就是那个校准 alignment 啊，就是像咱们车开久了之后，四个轮子不在它应该所在的位置上啊，应该要去那个修车的地方做一下 alignment 啊。做完 alignment 之后，你的车就开得更顺畅。这个 alignment 叫四轮校准或者四轮定位啊，在咱们叫校准这个词，其实在这里头就是这个齐的本意，就是万物它们本身都是一样的，都是应该一同等的啊，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啊，这个面如死灰也好，还是这个活跃生命力旺盛也好，他们俩本身没有本质的区别，不是说啊面如死灰啊形如枯槁就是好的，或者是说啊整个人在人世间啊相认相迷啊，庄子有另一句话叫相认相迷就是好的，也不是。这两个没有谁是好谁是不好，这两个在庄子的眼里看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去区别的。这就是很多人不了解齐物论的精髓，然后只看到这个文字的表述，然后根据一般人对修行的理解，认为修行的人就是应该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啊，这才是好的，其实是不对的。
可是南郭子綦他回答这个颜承子由的话呢，他就说，他说他就忘掉了，他已经达到了忘掉他自己的形体，然后进而达到对外物无动于衷、物我两忘的境界的缘故啊。那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有的人他喜欢所谓很生动活泼的，进入这个物质实相，在生活里面，过得很精彩哈，丰盛。那有的人呢，他就喜欢物我两忘，那各有各的好，不是吗？因为南郭子綦他就喜欢这种忘掉形体，物我两忘的这个境界呀。
是的，这是很多人想达到的一个境界啊，而且是南郭子綦他一直本人也想追求的一种境界。但是他追求完了之后呢，结果他用旁边的问话这样一问一答来表示出来，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状态。也就是说，
所以曹雪芹引用了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回里面，他说："这李纨虽青春丧偶，且居处于高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闻无见。"所以曹雪芹他是用这个槁木死灰来形容李纨心如止水，是因为他好像对人生已经好像绝望了似的，是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形容词，就像死灰嘛，就是死灰都不可能复燃了，对不对？那槁木就是枯掉的木头，枯死的木头和燃烧过的灰烬，就一个形容一个人都进入这种状态了，那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那所以你是这样解读的话啊，那麦克老师，这个苏轼他这自题金山画像，他晚期，最后。写的这些诗啊，他比方说他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啊，那或者连儋州啊，那这个你怎么解读苏轼晚年的这个心境呢？
对啊，他是心若不系之舟啊，就像逍遥的状态就是这样啊，
他身如不系之舟啊，他心似已灰之木啊，哇，我就看了好心疼啊。这就是
对，
听评
这
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啊。
就是他的身体能够达到逍遥的状态了，但他的心没有逍遥起来。对，
你是这样看吗？你说苏轼啊，他最后他因为他回往北边，他被赦免了，回北边的路上，他就死在路上了。那他死之前写的这首诗，他的心已经像已灰之木， 他的身已经像不系之舟，意思就是他不系之舟的意思，有人可以解读成他非常自由，也有人可以解释成他漂泊无依啊。
无根，无依无靠。
对呀，无根无依。然后他平生功业，你说他在黄州、惠州、儋州啊，他，你若往他被贬谪的这个贬值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他很惨呐、啊，一再的被张敦越贬越远，至张敦就受不了他能够享受当地的生活。可是苏东坡就能够连到海南岛这样的地方，他能让一个蛮荒不毛之地，后来因为他的提倡学术而出了几个进士啊，也就是说苏东坡他能够真是简直是奇迹一样的，对不对？那到底苏东坡他这个平生功业，他写黄州、惠州、儋州，他你可以体会苏东坡晚年的心境到底是怎样的？
因为在中国古代，他有一个感觉，就是人应该有一个落叶归根的感觉，或者是人应该有一个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认为，他不会喜欢那种苏轼这种越贬越远这样的一种生活。
可是对苏东坡来讲哈，他本来是治国之才嘛，对，他
一直不得志嘛，
对呀、啊、对呀、
啊、他一生不得志，他可以上马打仗啊，下马治国啊，
就是啊，
文可以啊，文韬武略啊，他的这个武功也是非常的厉害。
对呀、啊、他是个全才啊，就各方面。
对。是的，但是他的这种怎么说，这种雄心壮志啊，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得到彰显，这是他感觉自己生错了时代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没有得到时代的这样的一种认可。你包括他的一些词都是非常的壮阔啊，辽阔的这种雄心壮志，像是老秦苍、少千黄啊、天际卷平冈啊，像这样的什么啊，这种什么梦里挑灯看剑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充满了特别的一种啊壮志凌云的感觉。但是他一直不得志啊，包括他在修行上也一直在孜孜不断的追求啊。我们都知道经典的故事啊，他有一个大师啊，禅师作为他的朋友，他们俩经常还写诗啊，做对
联。佛印，
像什么？
佛印
啊，对，佛印啊，像一匹过江来啊，这些都是啊他们的之间的佳话啊。通过这些，其实知道这在这个过程中，他到最后被赦免的时候，或者终于被朝廷重用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经历了这一切的这些人生的波澜，他好像已经把这些都看淡了，感觉啊，虽然他已经再回往北方回北方的这个路上，但是他的心已经死了，就是他觉得不是我想。像当年报效国家或者是为天下谋一番事业的这个时候，而是说啊，我被召回去，我反正我受命得回去，而且感觉是被平反的感觉。但是此时被平反已经到了他的老年的时候了，他已经等于说判
了
几十年的东西，在人生将近的时候
已经心伤透了。
对，所以他就是说深吸啊，这个没有
就已灰之木了，
没有着落的地方嘛。三个地方嘛，等于说他的人生的最辉煌的时光啊，都留在这三个偏远的地方啊，而且越来越远。儋州在海南的这个北部啊，我还去过那里，现在有个叫海花岛的地方，建得特别美啊。那他的心呢，就是他是在后面他一直在修习佛教的相关的东西，他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得到一种解脱或者一种提升。对，但是他在修行中，包括他给这个佛印写的这些诗啊什么的，都能看到他其实更多的是在表面上啊，在表面功夫上其实做的已经非常好了，甚至远超于一般人，但是他的境界啊却还远远达不到啊。 比如说他跟佛印说，他说我已经修的八风吹不动了啊，我已经修的心都已经非常定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就想去向佛印去炫耀，佛印就直接回答两个字啊，放屁啊。
他就一个
他一
字，
看到
就
这两个
屁
字
字就够了。
啊，一个字哈，
对，就
然
蒙
后
屁打
就
过
气
江
坏
嘛，
了。他就过去了，过去看人家，正好想告诉他，逗他，你都八风吹不动了，你就被一个屁字就把你给过江来了啊。对，所以说就是表示这个苏轼，他是更多的像我们红尘中的人啊，修行人的这个一个典型的写照啊。就是在仕途或者在生意上啊，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或者是不如意以后。他开始去学习，啊，这个身心灵也好，或者是更高的境界也好，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必然会带着一种负面的一种避世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而庄子的整个态度呢，他不是避世的，他是积极的，而且是入世的，啊，你刚才听我讲他前面的那个结构来讲，他把人间世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首先，这七篇里面的境界，它没有高低之分，不是说哪个境界高，哪个境界低，啊，如果你还分这样，那你还是不能理解庄子的齐物论的整体的思想，没有高低，只是在人的不同的阶段和境遇上，你的理解和可能是适合于当下。那这里面人间世是整个庄子应该最强调的部分，就是你应该。活好在人间啊，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其他的啊，不论是实践也好，还是境界也好，都是可以让你在人间世活得更通透的啊。你人间世呢，可以一步一步都做得更好。第一个，你可以做成一种啊，通过自身的德行的这种提升充沛啊，把自己活成一个榜样。啊，德充福就是这个意思，啊，福呢就像是符号一样，就是我们道家画的符，你这个人的存在就像符号，像道家的那个画的符一样，已经有效。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本身就是那个符。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德很充沛啊，你就能影响身边的人了。所以说你最不济就是做人间事，在人间过得很好啊，人间很逍遥，很自在。第二步，当你人间很自在、很逍遥的时候呢，你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在德很充沛的时候，能够自然的影响别人。但是影响别人的方式呢，是不刻意的，不是故意的去影响谁，而是只是做好你自己啊，就能够像一个符号一样，能够帮助别人。那这是第二个境界了啊，第三个境界，你要像一个大宗师一样啊，进入大宗师的这种境界。那一代宗师嘛，我们都知道。那很多人说，大宗师是不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种状态？是很厉害，但是这里面的核心是这个"宗"字啊。什么才是这个"宗"？所谓大宗师，就是他能抓住这个"宗"的东西啊，就抓住核心、抓住根本的那个人叫才叫才能叫宗师。一般人是不能配称为宗师的，只能称之为大师啊，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什么人才能配上宗师啊？不是说你要开片、开创一个门派叫宗师，是你能够掌握这个宇宙间最核心的那个真理的那部分，那个宗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啊，你才能成为大宗师。就是德充福的下一个境界就是大宗师。等你达到大宗师的境界的下一个境界就是应帝王啊。这个应帝王呢，也叫应帝王，叫应帝王。其实很多人解读这个词呢，认为是说啊，应该达到这个境界的话，应该，就是满足帝王的要求，去辅佐帝王，去啊治理天下啊，让天下都实现一种啊非常理想的状态。其实，这只是一方面，他另一方面想说的是。等你在大宗师之后进入到一个人生的最后的阶段，就是一种内圣外王的状态，你就应该成为像帝王那样的存在。就别人看你的外在，就像一个帝王一样的啊，内心呢就像圣人一样的， 我们儒家管它称之为内圣外王的这种一种状态，这是你的人生的最高的境界啊。
那你说，
而我们，
贝多芬的那个境界，人家叫他跟国王、皇帝下跪，他说："为什么我要跪他呢？"这每一个 generation，每一个时代，每一代人都有国王，但是天下只有一个贝多芬，他是不是就是内圣外王了呢？
是的，这是一个他已经进入一种王者的心态了。
嗯，是啊。
然后说到这种阶级的影响啊，这种古代的东西，其实我们现代人感觉已经没有了阶级的存在，对吧？我们
是
见到
啊，
谁也不用下跪，然后我们也不用见到谁一定要去行礼啊什么的。
我们太
尤其
幸
是在
福
美国这
了，
样的一个民主社会，好像一切都平等，对不对？我还可
是
以骂
啊，
骂总统啊，
是
对，
啊，
然后去评价一下他们，好像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我们被另一种组织或者另一种阶级结构给限制住了，就是被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啊、我们的短视频呐、我们的主流文化思想啊，它其实塑造了一个无形的一个阶级啊，这样的一个等级制度啊。那这种等级制度其实无时不刻的都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很多人是对这种看不见的等级制度其实是无感的，但是它却无时无刻的都在影响着我们。所以说，
对，
刚才你说到这儿，我正好
我
想
们只
就
是
说一下这个
表面上是没有，
自由了。
对，其实内在这个世界是有暗盘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聆听 Mike 老师跟我们聊庄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他本来是物理学跟电脑的专业，但是他现在呢，真是方方面面展开来啊，可以说是在各个领域都精彩绝伦呐。Mike 老师，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 Mike 老师。Mike 老师，我刚刚讲话您听得
喂，
到吗？是，
现在能听到了，
现在能听到了哦，是，那我们继
好
续，
啊，
是。
是的，所以说这个庄子的他的这个境界啊，他的智慧是藏在故事里面，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像其他的大师一样啊，给你讲道理，他基本上很少讲道理。然后，加一些这个故事中对立的几个人物之间的对话啊，然后让你能够通过这个能来照见你自己，而他本人呢，却很少有大篇的这个论述和说教啊。很多人看到庄子的一些论述，说："哎，他不对啊，他有一些观点啊，他有一些想法，包括他一些论述啊。"其实这里头的核心。就是你看到他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只是在你的不同的认知和境界上你能看到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德充符这个状态啊，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养生主的这个境界上啊，他俩是在一个层面上的话，那你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养生主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养生主呢？生主就是你生命背后那个主人。大家不要看到前面两个字啊，养生就看到养生。其实它这里面这七篇的标题啊，它的这个理解都是应该后两个字在一起的啊。第一个字是一个动词啊，或者一个状态词啊，所以说生主。啊，要养的是这个，而不是需要养生命。很多人养生，他就总想去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身体看护好啊。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精神上，他都要把它养护得很好。很多人说，那养生主是不是就是把心灵照顾好？是不是就把心理照顾好？精神照顾好？这些都不是。 你真正生命的主人，他是一个很高维的一个存在。那这种你的生命背后的那个主人，才是你应该去让他养的。那具体怎么养，就是很多人就会在这里面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文章。比如说养心呢、怎么才能养心啊？养心的方法，很多人又练了很多种办法啊。比如说古代皇帝叫养心殿，是养心的。那真正养心呢，庄子其实说的非常的清楚，养心呢就是要养这个子气啊，让你的子气不断的提升。子气呢是怎么得到提升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很多人啊不理解，庄子就把它说透了。真正能够让你养子气的，或者让你的养心养的好的，就是啊，去让啊做一些让别人发自内心对你感激的事情。任何人啊，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他们啊，不带任何的目的和回报的，你不能说哎，我对你做了好事，你要的哎，你要好好的感谢我，你这样的一种诉求就得不到任何的这样的滋养。真正的滋养是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或者没有刻意的为他人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人就会由衷的感激你，这种由衷的感激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一种滋养啊，但不是对你这个个人来说啊，对你这个身体来说，或者对你这个啊生命来说，寿命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他对你生命背后的那个主人啊，这样的发自内心的感激是莫大的滋养啊，才是能够滋养你生命的根源，生命的本源的东西就是这个。所以说当你听我说到这儿，你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那些真正的大师他都会在做那种非常看似啊没有任何目的不求回报的这种公益事业。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家到后来为什么要把他所有的财富都捐献出来，绝大部分财富都要捐献给社会做公益啊，等等等等，包括一些名人、演员、艺术家，到最后为什么都想走上这一步啊？这是很简单，因为当他到了那个境界，他就明白那个境界的道理了。就是我们一般人的境界呢，是在人间世的境界啊。我们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在人间世这个境界，还到不了养生主，也就是德崇福这个状态。所以说庄子的故事呢，他也是这样。当你到什么境界，就能读懂他故事里面蕴含着那个境界的智慧。啊，等你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然后你就看到，哦，他故事里原来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啊，这样的层层递进的方式。所以他的故事本身，它是一个寓言，大部分故事都是寓言故事，它并没有太多的定论或者结论性的观点，说啊，这个故事告诉你这个道理啊，你应该去这么理解这个故事。没有，他从来不这么讲。故事的人呢，就去揣摩说，哎，庄子是不是想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庄子这个故事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只能说，你理解的庄子想告诉你的东西，就是你所处的这个境界啊，应该啊，庄子应该让你理解的，或者庄子想让你理解的。啊，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庄子所有的想传递的信息。庄子所传递的信息是一个多维度的、多层次的，都蕴含在一个故事里面的，由不同的人去领会这个故事不同深意的啊，这么一个非常智慧的啊，都不能称之为宗师了。对，庄子你都不能用宗师来形容他，就是一个啊，这个。一个更高维度的或者更高智慧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只是需要给你讲几个故事，就能对你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说庄子的这些故事里面的这些成语啊，成为我们今天脍炙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比如说我们口语中的成语故事，我们今天2300年或者2400年之后 我们日常用的成语中有一半都是来自于庄子，你敢相信吗？你说的这些成语哈，都是来自庄子的，
对呀。
太神奇了，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庄子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吧。对，等你过了养生主的境界，你才能进入到齐物论的境界，能够看万物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了分别心没有了评判心，没有了目的性，没有了执着心的时候，这才是能达到齐物论的境界啊。齐后面是物论。那只有到了这种状态下，你在三维世界表现出来的人，你就会变成一种大宗师的状态了。如果你没有齐物论，你就不要妄谈，你可以看到大宗师的状态，他俩是相对应的。所以说，等你到了这个大宗师状态之后，你的下一个阶段，你的境界就应该到逍遥游的境界。然后等你到了逍遥的境界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内圣外王的这样的一种因地王的状态，就成为可以开疆拓土成为自己的或者这个时代的王。这就是庄子那七篇的巧妙的构思和他的行文布局中的智慧这是他的
太
智
奇
慧的
妙
体
了，
现。
麦克老师，您原来是学物理学跟电脑的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庄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庄子的？
其实我最开始读的是《道德经》，然后就像我在年轻的时候一样，就是我大概在初二的时候吧，大概13岁左右，就开始读这个《道德经》了。当时是我前面讲过一个分享过故事嘛，就我们的英语老师他喜欢这个，然后她的男朋友正好是一个澳大利亚人。然后就拍了一组中英文对照的，有非常美的照片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道德经》，而第一次接触就是一个中英文对照版的这样的一个读本非常的精美，因为它的精美，它的那个照片的意境和它文字的优美融合在一起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而庄子的是后面才读到大概都成年以后了大概可能都要30岁左右，3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读庄子，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觉得庄子就是看不懂而且全是故事，这个故事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好像这个故事看懂了又似没看懂似懂非懂的这种感觉，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好像说的都是人世间的事，但是好像说的又不是人世间的事就是这种感觉，没有读出其中的这种妙来，然后呢，也读了很多其他的这些大师的这些解读我这个历代的，包括当代的倒是找到了很多到后来陆陆续续的也在听，对，也在看，对，但是总觉得那个味道和那个力道差了那么一丢丢差了那么一点，就好像有一层窗户纸将破未破的感觉，就没有捅破。然后我就在这个去年前两年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想把咱们这个中华文化中间这些瑰宝或者这些真正的精华或者高维智慧的这种经典著作中的这个没有解读出来的部分，或者是被世人所误解的部分我想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吧，或者这样的一个引导，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其中这些古老经典中的这些闪光的真正的有价值的部分。
就真是
所以我
中国
就，
优秀传统文化。
对，优秀至极呀，那简直是瑰宝中的瑰宝。对，就是我们等于说守着无尽的宝藏去到处寻找，就像一个穷人一样，说我好穷我好匮乏呀。其实你身上全是宝，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无尽的宝藏。但
就
是我们
是
不
啊。
知道， 对，我们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宝藏，我们都不会用，也不理解。所以我就在开始解读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从老子的这个《道德经》开始，到庄子的，到这个性自命出啊，到性命归止啊，包括到了凡四训，包括一些佛教的一些经典啊，包括各种。啊，这种经典的就是儒释道吧。中国文化可以分成三部分啊，儒释道三部分。对，包括这个孔子的啊，从《论语》呀，到儒家的后面王阳明的《心经》啊，这是从儒家来说，从道家来说就刚才说的这些。从理论上来讲的就是老子和这个庄子，那从实践上来说讲的是性命归止，就是具体的一个。修炼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对，那从儒释就是佛教这方面，我们讲了很多，比如说从六祖坛经啊，从禅宗啊开始讲起，也组织大家做了一些禅修的一些练习，然后还讲了很多的佛教中的一些经典的著作比如说像楞严经啊，像。维摩诘经啊，还有一些经典，那就其他就不说了，像《金刚经》《心经》啊等等这些。所以说，我是想从儒释道三个角度，真正让大家看到他们内在共同的那个部分，看到他们不是他们之间的区别，而是在这个区别之后背后有一个核心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
都是共通的，
对。这是最妙的地方，
好精彩！而且
读着
这东西，
你就会
这东西就像南怀瑾说的，他说：“你千万别读这些经典，你读了这些经典呐，你就会像我一样掉了坑里头去，掉到那个坑里头去啊！一坑你就是一辈子呀！你千万别
那个
学
坑里
易
头。
经，你千万别学中华古典优秀经典呐！”
对，因为坑里都是宝贝呀，
对
进
呀，
去
所以
就
到
出
那
不来
坑
了。
里，你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对，
这是超级有幽默感的一种这个广告词。好，麦克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众朋友，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来聆听麦克老师讲更多的庄子故事。